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25日，复活期第六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圣座部会、梵蒂冈城国和罗马主教公署的职员，邀请他们守护宗座的历史记忆，不可忘记传教的幅度。你们要守护记忆，建设团结。欧盟主教团委员会成员觐见教宗，乌克兰战争需要公正的和平。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17日接见意大利主教团成员。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Quando gli applausi durano più del discorso, dovrò fare un discorso più lungo, allora state attenti. Grazie, grazie.
谢谢。掌声要是比讲稿长，我就得说更多，所以你们要当心啊。谢谢，谢谢。教宗梁十四世5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圣座部会、梵蒂冈城国和罗马教区公署的职员。他一出场，现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持续了3分钟之久。于是教宗以这句玩笑话来打断掌声，这是普雷波斯特教宗首次与他的职员及其家属见面。教宗首先感谢在场众人的服务，并鼓励他们守护历史记忆，同时不要丢失传教的幅度，而且要建设团结，怀着耐心和谦逊来克服难免的误解，避免偏见。谈到守护记忆，教宗强调历任教宗会离开，行政机构却长存，这也适用于每个地方教会，各地主教公署和罗马圣座部会都是如此。行政机构守护并传承教会的历史记忆，其主教的牧职。记忆是朝气蓬勃的机构的必要元素，它不止面对过去，更滋养当下，指向未来。在圣座部会里工作，意味着在维系宗座的历史记忆方面做贡献，宗座牧职从而能以最佳方式来履行。与记忆互补的是传教的幅度。普雷沃斯特教宗指出，方济各教宗秉持福传愿景，改革圣座部会，颁布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教宗梁十四世也分享了他在秘鲁传教的经验，指出在秘鲁人民中间，他的牧灵圣召得以成熟。普雷沃斯特人生的另一项使命是蒙召在罗马圣座部会这里为教会服务，我现在仍在继续，而且将会继续下去。如果天主愿意，我就会一直继续 他托付给我的这项使命。为此，教宗邀请他的职员在爱德与真理内为共荣团结效劳。上主赋予伯多禄和他的继承人这项任务，你们大家以不同方式为这伟大事业而合作，每一个人贡献己力，善尽日常职责，常怀使命感和信德，因为信德与祈祷有如给食物加盐，增添风味。教宗期勉在场众人与同事们一起建设团结，怀着耐心和谦逊克服难免的误解，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避免偏见，而且要有一点幽默感，如同方济各教宗教导的那样。教宗最后带领众人诵念圣母经，然后走下台问候在场的所有人，最先问候的是坐在前几排的众多孩童和新生儿。教宗也在人们带来的圣经、书籍、卡片、旗帜上面签名留念，收下送给他的礼物。对和平的担忧以及解除武装的问题，欧盟主教团委员会领导层5月23日上午觐见教宗梁十四世，谈论了相关议题。欧盟主教团委员会主席克罗恰塔主教表示，教宗尤其渴望自由地聆听我们，在这阶段不给我们明确指示。我们在其中注意到他很关心欧盟及其运作。面对美国新政府今年年初刚执政以及舆论的变化，显示出民粹主义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在多个国家蔓延开来，现在是个微妙的时刻。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副主席埃鲁阿尔总主教指出，教宗强调了乌克兰冲突对人们生活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后果，投注在加强防御和安全系统上的经费越来越多，但不能因此减少给受苦者或生活困难者的援助。一个具体例子是能源价格的攀升。同时会上也谈论了务必尽快达成公正的和平，和平与正义必须达到平衡。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另一位副主席马丁斯主教表示，会上也省思了移民潮的议题，欧洲必须接纳移民，这也是为了遏制人口减少的问题。然而欧洲显然很难让那些抵达其境内的人融入其中，这问题关乎人的全部尊严，也牵涉到欧洲基督信仰根基的课题。埃鲁阿尔总主教表示，教宗坚持要陪伴青年，并要在家庭内传递信仰。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副主席哥本哈根教区主教科索恩特别强调了撤销洗礼登记的事，这现象在比利时、荷兰等多个国家与日俱增。不仅子女控诉父母将信仰的选择强加在他们身上，而且国家也对教会生活和教会架构的组成加以干预。在这，父母有教育儿女的权利和义务。接下来，欧洲人权法院甚至可能会对此做出裁决，因为有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想要撤销他们的灵洗登记，他们也诉诸于欧盟有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法规。克罗恰塔主教最后指出，教宗也对人工智能投以极大的关注，这议题涉及不实信息，对个人尊严、隐私、身份和自由的尊重，而且这也会在劳动层面有所影响。教宗梁十四世将于6月17日 接见意大利主教团成员。意大利主教团通过其官方社交媒体渠道公布了上述消息。主教团秘书长帕图里宗主教指出，我们为教宗对意大利主教团的这个慈爱和关怀举动表示感谢。我们主教团与博多禄继承人罗马主教有着独特且亲切的共鸣。会晤后，意大利主教团将为履行某些章程而召开第80届特别全体大会。5月27日，意大利主教团常务委员会将在位于罗马的办公室举行特别会议，在意大利主教团主席布罗尼亚总主教祖皮书记致辞后，会上将勾勒出同道协行的后续阶段，为第三次同道协行大会做准备。此外，在会议工作中将批准于11月9日举行的第75届意大利全国感恩日讯息。教宗梁十四世当选已经过了两周，他在第四轮投票中当选，成为第267任罗马的主教，取名号梁十四世。新教宗在当选前是圣座主教部部长。从上个世纪初至今，历任教宗在选举教宗会议中经过几天及几次投票被选出呢？庇护十世教宗，本名若瑟·萨尔托，原是威尼斯的宗主教，他在第七次投票中被选为教宗，当时是1903年8月4日，那次选举共用了四天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1914年9月3日，在不到三天的第十次投票中，选出被擢升为枢机仅三个月的波罗尼亚的总主教雅各伯·德拉基耶萨枢机为教宗，取名为本笃十五世。在20世纪最痛苦和最长的一次选举教宗会议中，选出米兰的总主教阿切尔拉蒂枢机为博多禄继承人，当时是1922年2月6日。他在第五天第十四次投票中获选，取名号为庇护十一世。那一年也是墨索里尼策划向罗马进军的一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举行的选举教宗会议是整个20世纪中最短的一次，仅在两天内第三次投票中就选出教宗庇护十一世的国务卿帕切利枢机为教宗，当时是1939年3月2日，取名为庇护十二世。继庇护十二世之后，1958年10月28日，在第四天第十一次投票中选出威尼斯宗主教安杰洛·隆卡利枢机为新教宗，取名号为若望二十三世。1963年6月21日，在第六次投票中选出米兰的总主教蒙蒂尼枢机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继承人，取名号保禄六世。当时的选举时间仅用了三天。1978年8月26日，出乎意料地选出威尼斯的总主教阿尔比诺·卢恰尼枢机为新教宗，他在两天四次投票中得到法定票数，取名号为若望保禄一世。可惜这位教宗任职只有33天。之后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78年10月16日波兰克拉科夫的总主教卡洛·沃伊迪瓦枢机在第三天第八次的投票中当选为博多禄继承人，取名号若望保罗二世。继若望保罗二世之后，圣座教义部部长若瑟·拉钦格枢机在第四次投票中获选为第三个千年的首位教宗， 当时是2005年4月19日，取名号为本笃十六世。本笃十六世在任期近八年后宣布隐退，枢机团在第五次投票中选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枢机为普世教会第266任教宗，取名号为方济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圣教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必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问题无关于救恩的原则性，可以随便一点去解决；但如果关系到救恩的原则性，则要严肃地去对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问题是如何找到正确之道呢？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里，初期教会碰到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外邦人是否要按犹太人梅瑟的惯例受割损才能得救呢？保禄和巴尔纳伯这两个在第一线的传教员，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没有自作主张，却谦虚地回到耶路撒冷去请示宗徒和长老，请他们裁定。而宗徒和长老在圣神的带领下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向外邦人传教的工作因此能继续地展开，一直到天涯海角。弟兄姐妹们，复活的主耶稣许诺他将与教会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在今天的读经里，我们看到天主圣神正是这样和教会在一起，带领着教会迈向天乡。首先，我们在福音里读到，天父因基督之名派来的圣神，必要训回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这跟主耶稣曾说过的另一句话是有关联的。在若望福音16章12到14节，耶稣这样说：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可以确定的是，教会的信仰道理不是教会创造出来的，而是来自主耶稣以言以行所做的启示。但主耶稣在世时的启示，为还没有复活经验的门徒们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比如说，墨西亚要受苦这一启示，为伯多禄和其他的门徒都是无法理解的愚妄和绊脚石。门徒们经验到复活的主基督之后，在圣神的带领下，才回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切，并明白了主耶稣所言所行的意义。这些启示和意义就成了教会信仰的来源，成了我们每个主日宣认的信经的基础。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义、信德的道理。弟兄姐妹们，除了带领门徒回忆主耶稣的言行，并明白其中的意义外，圣神还带领门徒做具体的决定。在今天弥撒的读经仪里，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所以当时教会的那个重要决定是圣神的决定，是不会错的。但为什么和我们决定呢？由圣神决定的不就够了吗？还要门徒做什么？原因就是圣神像风一样，来无音，去无踪。我们人却是凭五官获知讯息的，需要有形可见的标记，因此需要听到门徒们的声音，因为门徒的声音代表了圣神的声音，所以门徒们的决定是不会错的。这正是历来教会在教义及道德方面，也就是当信当心的方面的教导不可错误性的基础，也是教会的圣事的性质。借有形可见的标记，确信圣神赐予的无形的恩宠。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强调圣洗的必要时，描述圣神来无音去无踪后，指出圣洗是水和圣神的洗礼，只有圣神能洗涤罪过，而水是那有形的标记，人是需要有形可见的标记的。亲爱的教友们，教会的教导不是来自教会本身，而是来自主耶稣。但主耶稣一再对门徒们强调，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耶稣还命令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所以遵守门徒们的教导就等于遵守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说，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遵守主耶稣的话呢？就是当我们遵守教会的教导时，我们确知是在遵守主的教导，这也表示我们确实爱基督。说自己热爱基督却不服从教宗领导的人，轻率批评教宗甚至辱骂教宗的人，是言行不一致的。主耶稣预言许多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人，他离开后假教师要出现，倡导使人上亡的异端，并否认那救赎他们的主。在这充斥着错谬思想的世界里，我们如何能确知得救的真理？如何获得世界所不能给予的平安？如何才能不翻乱不胆怯？答案就是听从教会的教导，我们就能确知自己没有走错路，就会有永远救恩的平安。因为在那新天新地里，获救的圣城耶路撒冷城墙上的12座基石，刻着的就是羔羊的12位宗徒的名字。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极八方敬畏天主。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